第五十一集。二，他们意在把我们逼至十一月的截止期限，在这方面他们成功做到了。到了十一月一日，距大选仅剩下五天，约翰逊才下令停止轰炸越南的行动。在那种时间压力下，他居然没有在任何事项上让步，也真是个奇迹。在你与人谈判时，永远不要透露你有最后期限。例如，假设你已经飞往达拉斯与一家酒店开发商谈判，当天下午六点有一趟返程航班，当然你很想赶上那趟航班，但不要让其他人知道。如果他们知道你有可能乘坐下午六点的航班，一定要让他们知道你也可以选择晚上九点的航班。或者就此而言，为了能达成一个双方都满意的协议，你在这里待多久都行。如果他们知道你有时间压力，他们会把大部分事项推迟到最后一分钟再谈，那样的话，你很可能迫于时间压力不得不做出极大的让步。在我的优势谈判研讨会上，我设置了一些练习，让学员们相互谈判。我可能会要求他们用15分钟完成谈判，并会向他们强调按时达成协议的重要性。当我慢慢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暗中观察谈判的进展时，我可以看出，在最初的12分钟里，他们很难取得任何进展，双方都在拖延时间，几乎没有什么平等交换。谈到12分钟时，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消耗了 80% 的时间。我拿起麦克风大声宣告他们只剩下3分钟了，然后我继续隔一段时间就警告一次，以保持时间压力。到了最后5秒，以倒计时的方式结束。从谈判结果可以明显看出，他们在最后 20% 的谈判时间里做出了 80% 的让步。假如双方都设定了时间期限，而且恰好是一样的，谈判临近这个期限时该怎么办？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。举例来说，如果你租用办公室，就会遇到这个问题。假设你签了5年租约，还有6个月到期，你必须和房东协商续约。你可能会心想，我会利用时间压力迫使房东给我一个大大的折扣，我要等到最后一刻再跟他谈。那时他就会感受到很大的时间压力，他应该知道如果我搬走，这个地方会闲置几个月，直到他能找到新租户。乍一看这似乎是个好计策，但稍微往深处一想，你就会发现其实这和房东坚持到最后一刻才跟你谈，给你施加时间压力没什么区别。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场景，双方都面临着同一个时间期限，哪一方应该使用时间压力，哪一方应该避免它？答案是，强势一方可以利用时间压力，弱势一方应该避免时间压力，并力争在截止日期前尽早展开谈判。这样说没错，可是谁才是强势方呢？那就是选择最多的一方。如果你们不能如期达成协议并续签租约，谁才有更多选择呢？要确定这一点，你可以拿一张纸，从上至下在中间画一条线，在这条线的左边列出你如果不能续约能有哪些选择，你可以去什么地方，那些地方的支出会更高还是更低，电话签纸和打印新名片之类的事项要花多少钱，你换地址后你的客户是否还能找到你。在那条线的右边列出房东的选择，这座建筑有什么特别之处？它是否很难找到一个新租客？他们会付更多的租金，还是他会以更低的价格出租？为了满足新租户的需求，他需要在装修或改造上花费多少？在进行强弱对比的同时，你还要考虑另一个因素的影响，那就是无论你坐在谈判桌的哪一边，你总是认为自己可打的牌比较少。毕竟你最清楚自己面临的压力都有哪些，但你并不知道房东会有哪些压力。一旦你认清了一件事儿，即你总是会认定对手比你更强这个事实，并学会弥补这方面的不足，你就能成长为更强势的谈判者。等你以这种方式详细列出每一方的选择后，你可能会得出结论，房东比你有更多的选择。你发现 即使在弥补了上述不足之后，房东仍然明显比你有更多的选择，他就是那个占据优势的一方。你应该避免时间压力，要留出足够长的时间协商租约续签。然而倘若你比房东有更多的选择，就应该向他施加时间压力，拖到最后一刻再谈。时间压力用错了对象。1994年9月，前总统吉米·卡特与参议员萨姆·纳恩和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·鲍威尔一起前往海地，试图劝说塞德拉斯将军主动放弃权力，从而避免我们入侵这个国家，并迫使他下台。在第二天谈判结束时，克林顿总统打电话给卡特，告诉他入侵行动已经展开，他现在还有30分钟的时间离开这个国家。这简直就是在谈判中施加时间压力的终极范例啊！唯一不对头的是，克林顿把时间压力放在了错误的一边。我们在那次谈判中拥有全部主动权，因为我们拥有所有的选项。应该是卡特给塞德拉斯施加时间压力，而不是克林顿给卡特施加时间压力。谈判久拖不决之后，人们变得更灵活。你能拖着对方跟你谈得越久，对方就越有可能向你的立场靠拢。下一次，当你开始认为自己恐怕永远无法说服对方时，想想曼哈顿外哈德逊河上的拖船。一条小拖船一点一点地慢慢拖着那艘巨大的远洋客轮转向。然而，假如拖船船长采取另一种方式，先向后退，然后猛然加速，拖着远洋客轮转向，他肯定做不成。有些人就是这样谈判的，他们的谈判遇到挫折，大家都很沮丧，开始变得不耐烦，情急之下便要强迫对方改主意。此时想想那条小拖船吧，一次努力一点点，它就能移动班轮。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，你可以一点一滴地改变他人的想法。可惜这是双向的，你耗费在一个谈判上的时间越长，你就越有可能做出让步。假设你乘飞机前往旧金山，洽谈一笔大生意。早上8点，你来到他们的办公室，感觉神清气爽，斗志昂扬，决心坚持到底，并实现你所有的目标。不幸的是，事情没有你所希望的那么顺利。双方谈了一上午，毫无进展，你们决定休会，吃午饭。又谈了整整一下午，你们只在几个小问题上达成了一致。你给航空公司打电话，改签午夜红眼航班。你们休会吃晚饭，然后回来接着谈，决心要取得一些进展。当心，除非你很警觉，否则谈到晚上10点的时候，你很可能要让步了，而且是你在早上开始谈的时候绝不会答应的让步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你的潜意识现在正冲着你尖叫，你花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，绝不能空手而归，你无论如何也要办成一些事。当你错过了准备拂袖而去的某个时刻，不管是什么时候，你已经让自己在谈判中走向了失败。一个优势谈判者知道，在任何给定的时间点，你都应该无视你在一个项目中投入的任何时间或金钱。时间和金钱都已经消失了，无论你是否能达成协议，总是盯着当前谈判涉及的条款，然后想，如果我们到目前为止在这笔交易中投入的时间和金钱可以忽略不计，我们应该继续谈吗？倘若再谈下去已毫无意义，千万不要舍不得叫停。仅仅因为你已投入很多，就硬着头皮去做并不适合你的一笔生意，这会让你在时间和金钱上付出大得多的代价。相比之下，及时止损的做法更可取。这种做事风格是唐纳德·特朗普成为如此强势的谈判者的原因之一。他不怕终止一项不再有意义的协议。例如，他花了1亿美元在曼哈顿西区为电视城买了一块地，接着又花了数百万美元用于该项目的设计工作。整个项目包括一座150层的电视塔以及一个富丽堂皇的电视演播室。他希望以此吸引全国广播公司入驻。然而当他无法从该市获得合适的税收优惠时，他搁置了整个项目。你必须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谈判，忘记你已经投资了多少， 要只从当前的情况看，确定它是否仍然值得争取。